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更多节目内容请浏览 sbs.com.au/mandarin 或下载应用程序 SBS Radio App。
刚刚过去的8月20号呢，是世界蚊子日啊。那澳大利亚呢，现在天气也是慢慢的热起来了，可能我们也会见到更多的蚊子哈、在我们的周围。蚊子其实跟这个疟疾也是有一定的关系啊，蚊子也是传播疟疾疾病的这样一个传播者。其实呢，在澳洲啊，我看到一组2018年的数据呢，大概是全澳每年有1000人啊是感染疟疾。那至今呢，在澳大利亚的邻国和其他的一些地区呢，也是有这种疟疾疾病的流行啊。那世界蚊子日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哈？那它跟这个疟疾的疾病又有怎么样的关系呢？在今天的生活杂志节目里呢，我们就要请特约记者焦露跟我们来聊一聊这些话题。焦露你好。
林墨好，听众们好。这个世界蚊子日呢，是定于每年的8月20号。那从历史上来看呢，它是为了纪念一位在印度工作的英国的陆军外科医生，他的名字呢叫做罗纳德·罗斯爵士。当时呢，在1897年，他发现蚊子通过色素疟疾寄生虫来传播疟疾。那么这个发现呢，就彻底改变了当时大家对疾病的认识。那么也是后来新的一些预防措施也积极跟上了。因为这一重大贡献呢，罗斯于1902年获得了诺贝尔奖。那么罗斯呢，当时就宣布每年的8月20日是世界蚊子日，并且指出呢，必须要让全世界意识到这个蚊子与疟疾之间的联系。所以呢，我们今天和大家普及一下这个到底是蚊子怎么样来传播这个疟疾，以及它的一些历史回顾。
那能不能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介绍一下蚊子和疟疾到底有着怎样的关系呢？
好的，那疟疾呢，很多人都知道是一种传播性的疾病，它是由这个寄生虫引起的疟原虫。疟原虫呢，它通过一种叫做雌性暗蚊的叮咬传播。那就算是疟疾呢，偶尔也会通过输血或者注射器的一些传播，但是大多数的这个疟疾呢，还是由这个雌性暗蚊的这个叮咬产生的。那么当雌性暗蚊它以血液为食来喂养它们的卵呢，它们就会感染这个叫做疟原虫。那疟原虫呢，就是感染疟疾的人身上的这种寄生虫，那么这些蚊子呢就成为媒介来传播这个疟疾了。那么从疟疾的这个历史发展来看呢，其实也是真的是非常悠久了。它是从这个农业和现代文明开始呢，就开始折磨人类的一种古老疾病了，甚至也是对全世界的人们构成这个致命威胁的。那根据世卫组织的这个统计呢，每年至少有2亿人感染疟疾的，每年要导致40多万人的死亡。那由疟原虫引起的疟疾呢，早在公元前1000年就出现在历史文献中。那么在超过3000万年前的蚊子的遗骸中呢，这个历史记载中就说又发现了第一批的这个疟疾寄生虫的这个踪迹了。疟疾呢，现在已经影响到除了南极洲以外的所有大陆，包括就是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南亚和加勒比地区在内的世界的这些地区，仍然是一个普遍存在的这么一个疾病。那比方说，在2010年的时候，90%的这个疟疾死亡病例都是发生在非洲的。所以说，这个世界各国都是对于这个疟疾引起的这个担忧都是非常重视，也都在积极努力的想办法减少这个疾病的传播。
那焦露你刚才有提到啊，其实这个疟原虫引起的疟疾早在公元前1000年就出现在了这个历史文献中啊。那疟疾这种疾病在世界各国传递的这个时间是怎么样的呢？
对，根据文献记载呢，这个疟疾大概是在公元1世纪它是抵达了罗马。那它当时传播到欧洲呢，历史记载可能是沿着尼罗河传播到加勒比海，并且向北传播。那么到了公元79年呢，疾病又是流行到这个罗马，它的这个疟疾呢使人口大量减少。那直到19世纪呢，这个罗马一个叫做坎帕尼亚地区仍然是人烟稀少的。在1897年，也就是我们刚才有讲到这个罗纳德罗斯爵士发现了这个雌性暗蚊与疟疾传播之间的联系，那从 而呢，就是说引起大家的重视，大家都开始研究怎么样追踪和阻止疾病的传播，对于这个有了一些新的措施和新的认识。那么到了1930年代呢，就是美国东南部的阿巴拉契亚地区呢受疟疾的影响，那当地政府就是为这个地方改善了它的居住条件，包括是电力、水和卫生设施。
以防止这个疟疾的传播啊。
对，那么到1946年呢，我们现在就知道的这个叫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就成立了。那么它的最早的名字呢，就叫做战区疟疾控制组织。那么它的最初几年的这个疾控中心，它的宗旨其实就是重点关注控制和消除疟疾。
那么说到每年的这个世界蚊子日啊，我们经常会在网上看到一些科普的一些信息啊，可能有一些还是我们平常不了解的一些信息。那焦露能不能给我们简单的介绍几个这个跟蚊子有关的常见的科普知识呢？
对，那么在每年的世界蚊子日呢，经常很多的这个网站啊或者科普组织就会拿一些常见问题拿出来作为一些我们说 FAQ 吧那么就是给大家科普比如说首先是为什么这个雌性暗蚊会咬人，对吧？为什么它咬人就是说会导致这个疾病传播，也就是刚才我们讲到的是因为它是需要获取培养它卵子所需的血液时，那么它就会进行叮咬，那么在叮咬的同时呢，就从感染者身上带走寄生虫。那还有就是这个疟蚊，它是什么时候叮咬？大概呢，就是根据现在的这个研究呢，雌性暗蚊它是唯一传播疟疾的蚊子，它通常的叮咬时间是在晚上9点到凌晨5点之间。那么，也有人问，就是说，那如果是只是被一次的这个蚊子叮咬，也可能会导致疟疾吗？那答案是，的确是的，因为被感染的蚊子咬一口就可能导致疟疾。那还有一些就是关于蚊子的，也有一些事实，可能我们平时也会忽略。比方说，科学研究是蚊子其实是最致命的这个动物，因为蚊子造成的死亡比地球上任何的其他动物这个概率都要高。还有一个就是说，只有雌性蚊子才会咬人，并且也只有它在繁殖的时候才会，因为是当它们试图繁殖的时候呢，就是雌性蚊子是需要以血液为食获取蛋白质的，所以就是说会在这个时候会咬人。那还有就是说，蚊子呢，它大多数是不会被光吸引的，它其实是被二氧化碳吸引，那么这个是让它们知道附近有一只就是有着这个美味血液的一个哺乳动物。就会把它吸引过来。那还有就是从现在科学的这个发展来看呢，其实我们现在知道的这个皮下注射针，那其实它的这个灵感是来自于就是用蚊子用来抽血的这个锋利的长鼻子，所以是从中得到了启发。所以呢，就是医学上用的减轻疼痛的皮下注射针的针头设计，它的灵感就是来自于蚊子。
看来蚊子还是给我们人类启发了一些灵感的。那刚才焦露你提到一点非常有意思的，就是雌性的蚊子才会咬人，特别是在繁殖的时候啊。那像雄性的蚊子或者是不在繁殖期的蚊子，它们是以什么来为食的呢？
那么刚才我们讲到是雌性蚊子是需要以血液为食，那么不试图产卵的雌性和雄性的蚊子呢，它们是以花蜜为生的。
这也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事实啊。那在谈到蚊子的时候，我相信很多朋友会联想到这个疟疾啊，蚊子这种疾病，可能是在离我们比较远的这个非洲大陆传播的会比较多啊。但是其实这个疟疾跟我们澳大利亚也是有一定关系的，对吗？
对，那好消息呢，就是澳大利亚是在1981年就被世卫组织是认证为是无疟疾国家但是呢，尽管如此，我们还是有非常多的理由要保持警惕。那是为什么呢？因为是在澳大利亚呢，每年有数百例是来自于旅行者的输入性病例一直记录在案的还有一个呢，其实，在澳大利亚境内的托雷斯海峡呢，偶尔也有报告说在当地发现病例了。那还有一个就是暗蚊呢，它也生活在北领地的一些地区，所以说呢，如果要在澳大利亚要继续摆脱这个疟疾的话呢，其实还是要对所有的这个病例进行诊断和研究。那还有就是，如果是有人在过去的12个月里去过这个疟疾流行的这个地区呢，并且出现了一些发烧的症状，就应该要及时的去检查一下是否感染了疟疾。
那感染了疟疾有什么样的症状呢？
那么根据现在的就是医学上的一些记录呢，就是被感染的这个蚊子叮咬，就是这个疟原虫、寄生虫进入，它最早会进入这个肝脏开始繁殖。那么在7到18天之后呢，就是它会再次进入血液，侵入红细胞，并且进行繁殖。那么最初的这个有记录的这个症状，其实和流感这个症状也很像，它。就是又冷又热然后呢高烧、头痛、恶心、呕吐，那也有人是有这个肌肉和关节疼痛，那还有的人就是说是会出现就是严重一些的，比方说是发寒，还有大量出汗和疲劳，那最后有可能还是会恢复到正常温度。那接着还是要重视的，就是说有些人可能进一步发展就会发生到这个意识受损或者昏迷，那还有就是说呕吐，有些人会。导致这个癫痫发作，还有就是呼吸窘迫，甚至有些人会出现这个休克，那还有的人会出现这个低血糖、严重贫血，那其实还有不少的记录是说是肾功能受损。
那我们之所以要提起对疟疾的重视啊，也是因为到现在为止，世界上还没有一种神药哈，能够治愈所有的这个疟疾患者。那焦露，我们应该来采取一些什么样的措施进行预防呢？
对，因为一个是没有这个疟疾的疫苗，还有一个就是没有一种的这个抗疟疾的药物是100%有效的，所以归根结底，我们还是尤其是在现在就是天气转暖的时候，我们要采取预防措施，是避免这个蚊虫叮咬。那最常见的一些保护措施呢，有包括比方说是在黎明、黄昏或者晚上，待在户外的时候就要尽量注意，比方说外出时穿这个宽松的浅色的长袖。衬衫以及长裤，还有就是要记得在裸露的皮肤和衣服上要喷洒或者涂抹这个驱蚊剂。那么有可能的话呢，是应当是在有这个遮蔽或者有空调的这个房间内睡觉。那如果没有遮挡呢，就是应当是尽量使用蚊帐。那还有就是我们平时讲到的有一些这个喷雾剂啊、蚊香啊，还有一些就是可以蒸发的一些驱蚊的一些装置。尽量就是进行使用。
没错啊，使用这些就是喷雾剂呀，也能帮助我们来防蚊啊。特别是因为我家有小朋友嘛，在夏天的时候，他们真的是非常容易被蚊虫叮咬。有时候涂抹一些这种防蚊的喷雾啊，还是能起到一定的作用的。那现在天气啊，慢慢的也是热起来了，那我们也在这儿提醒大家，还是要注意防蚊的。那今天呢，我们也非常感谢特约记者焦露呢，跟我们分享了这个世界蚊子日啊，以及那蚊子和疟疾的关系，再次感谢你，焦露，谢谢。
谢谢大家收听。
想听到更多这样的故事吗？您可以通过苹果播客、谷歌播客、Spotify，或者您喜爱的方式下载收听。